今天的信息内容，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也献上感恩，我们也看见真是主啊，你使这些孩子们在你面前用歌声颂赞你。主啊，也求你今天使我们用谦卑的心受教的耳来敬拜你。主啊，愿你透过你的话语传递主你的信息。主啊，使我们在你里面合一，使我们得着合一的喜乐，也使基督也因着教会的合一得着喜乐。主啊，我们祈求你赐给圣赐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开我们的心，真是使我们生命被你转变。替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美国达拉斯曾经有一样这样的一个报道，在报纸上哈，是一间教会发生了分裂，那双方呢最后的结果是都告到了民事法庭上，但是民事法庭呢觉得他们无法裁定，就交给了教会法庭来审理。最后法庭将教会的地产还有资产判给了一方，那败诉的一方呢就离开了教会，另建了一家教会。然后后来在达拉斯的报纸上就报道，经过教会法庭的追查这个纷争的起源是什么。结果你知道起源是什么？结果起源是因为在一次的聚餐当中，侍奉的姊妹分给了一位长老的火腿片比孩子们还要小，这就变成了导火索，而开始了后面引发的矛盾。那这个就成为了世人眼里的一个笑柄，世人眼里的笑柄。那当然这个例子好像非常的，似乎好像非常的不值得，但是在教会当中其实不是少见的。在华人教会里，我们说这几乎成为了一个无法避免的诅咒，几乎无可避免。如果你查看海外华人教会的历史，你查那个教会历史，你会发现大部分他们成立的原因都是因为原来教会的内部纷争而导致的。大家是否还记得上周的内容？上周内容在一章最后部分，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怎样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相称，要有一个心志，一同为福音征战，一起受苦，预备迎接撒旦的攻击。但是撒旦的攻击又怎么只会在外部的逼迫呢？孙子兵法里有写过这样一句话，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意思是最上等的作战是靠计谋获胜，第一等的是利用外交获胜，最下等的是靠攻略城池获胜。然后兵法还记载，当你发现敌人万众一心的时候，就不要强攻，要用离间反间计谋，使他们心不能相合，逐个击破。那如果这个道理连人都看得清楚，何况是撒旦呢？他岂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如果外敌的压迫出现，能够使一盘散沙的群众变得众志成城，那为什么不放缓节奏，等内部人心涣散，彼此相争的时候再趁虚而入呢？撒旦比我们更知道这些，保罗也知道撒旦的诡计。如果教会只能在看见逼迫来的时候才能众万众一心，那没有逼迫和压迫的时候，那教会又怎能逃过撒旦的手掌呢？那这个正是保罗写下第二章一到十一节的原因，一到十一节。但是我们今天只看前半段的内容。那今天的四节内容呢，我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和第二节的部分内容哈，是促成合一的一些要素。第二部分是第二节，是合一的展现。第三部分是三到四节，是保罗要告诉信徒破坏合一有哪些的因素。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里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那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我们看到所以作为连接词，它其实是连接上个星期的上文，是保罗劝 腓立比教会要为基督同甘共苦，抵挡福音的敌人。而这个所以呢，就是保罗描述之后要如何内部持久的合一。那在进入经文之前呢，我需要有一些前提需要说清楚啊，一些前提。如果你阅读腓立比书信对比其他的书信，你会察觉腓立比书信其实主要内容是什么，是保罗对他们的劝勉。这封书信里没有太多的教义更正，像哥林多前书有人质疑复活，保罗要更正；加拉太书有人对因信称义的误解，保罗要更正；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末日预言他们的误解，保罗要更正。但是腓立比书是的目的是劝勉，虽然涉及到很多重要的教义，比如说我们下星期五到十一节是关于基督的论述，但是重点不是在于基督的对基督的认识，而是让他们去效法基督。所以当保罗督促他们要合一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有个前提是他们在真理的基础上是有相同真理的基础，在很多教义方面他们没有偏离，在教导方面没有偏离，那这是保罗努力劝说他们合一的基础，那这个是前提。那然后呢，但是呢，我们要说真理固然很重要，真理是教会合一的基础，但是这不意味着只要有真理就能看见教会的合一，不会的。对真理有相同的看见仍然不能保证一定会合一。那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腓立比教会其实没有什么真理上的争执，但他们合一仍然有问题，对不对？那除了真理之外合一还需要什么？还需要什么？那这就是保罗第一节列举的四个因素：在基督里的劝勉、爱心的安慰、圣灵的交通，还有慈悲怜悯。或者总结一下，促进教会合一还需要主内的团契。团契是与神之间，是与人之间的团契。而这个四点呢，其实就是团契中不能忽略的四个重点。这四个重点是相互交融，你很难把它全部分开，但是这四个重点又有不同的侧重点。那我们就进入经文来看哈。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我把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要加上去，因为这是按照原文的语序是什么，是我要加上第二节的，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它是若有什么，若有什么，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容易懂的经文。但是如果我们刚才按照原文的语序把第二节的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加进来，也许好懂一些，因为我们中文翻译实际上把整个第二节的语序全部变了，所以但英文保持了原来的语序。那所以说若有什么基督里的劝勉，若有什么爱的安慰，若有什么圣灵的团契，若有什么慈心和怜悯，你就要让我充满喜乐，这是直译的这个意思。所以如果连接起来我们更容易理解这句话。而若有什么不是说他不确定腓立比教会是否拥有，而是他确定他们有这个。保罗只是以这样的方式让他们毫无保留的把这四点极力的展现出来，以此让保罗可以充满喜乐。保罗已经很喜乐，因为腓立比教会与他同工，他感到喜乐。但是腓立比教会想让保罗的喜乐被充满并且满溢出来，他们就要合一，必须合一。而合一离不开真理，也离不开团契，那团契也离不开这四个要点。那我们一点点来看哈。第一点，基督里的劝勉。劝勉一词有很多的意思，它被翻译成鼓舞或者安慰，在英文当中 encouragement 或者 comfort， 但是这个更倾向于是劝勉，也就是鼓舞，是某人振作。那促进教会合一的其中一个因素是你们要彼此的劝勉。那这劝勉首先我们都知道从神而来，但神也借着团契在弟兄姐妹之间传递劝勉。那劝勉有没有特别针对的人群呢？也有，也是有的，特别是那些在属灵征战当中灰心疲倦的人。很多人我们都要经历 很多的试炼，家庭的试炼，工作的试炼，侍奉的试炼，你身体健康的试炼，你难免会昏心，你难免会疲倦，但如果你拥有一个爱的团契，你能分享你自己的失望和气馁，当神借着这个团契，借着他的话语，你得着鼓励的时候，你会意识到你不是孤单一个人，你背后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和你在一起，加添你的力量，而这个劝勉使我们主内的合一进一步增强。第二点，安慰。那第一点如果是针对是灵里疲惫疲倦的，那么爱的安慰则更多倾向于谁呢？伤心的人，他们也许经历着丧偶的痛苦，他们经历着失去儿女的痛苦，那他们哪里得安慰呢？如果他们在教会当中经历爱心的安慰，与他一同哀哭，与他陪伴他，那他从低谷的慢慢恢复过来，当弟兄姐妹能给予这样的安慰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他会体会教会是他的家，弟兄姐妹是他的家人。对于世人来讲，没有什么比家人更重要，家人是他们的归宿，家庭是他们的归宿，但对基督徒来说，我这么说，家人反而不一定是他们的安慰，有时往往带来更大的伤害，因为亲人很可能是不信主的，他们有时候根本无法了解你，体会不了你的心，不要说安慰了。但是在伤心当中的弟兄姊妹根本不需要担心他们没有归属，因为教会是他们的归属。当安慰在团契教会中施行，人们会体会到这里是我的家，合一并促成。第三点是圣灵的交通，或者原文是圣灵的团契。那它为什么会被称为圣灵团契？我相信主要有两点，也是圣灵的工作。第一点，圣灵使人成圣，这个团契是使人成圣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圣灵赐予我们什么恩赐，给恩赐做什么？服侍。彼此的服侍是展现爱心和促进教会合一的要素。那保罗在第四节说，你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是否参与服侍是你是否顾念他人最直接最直观的体现。也许你们听过教会的一个侍奉现象哈，教会里往往是20%的人覆盖了80%的侍奉服侍，这不是一个绝对情况，但是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在这样少数人乐意侍奉的教会，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一个合一的教会。你会发现它不是合一的教会，因为大部分人只顾自己不顾他人，所以合一里不能缺少彼此的服侍。第四点，慈悲与怜悯。教会本身就是恩典，神恩典的容器，是因为怜悯我们这些罪人聚集起来。那在团契中需要怜悯和慈悲的最多的是谁？是那些跌倒的人，是那些在灵里软弱的人，需要格外的怜悯和什么？和忍耐。这意味着当他们在真认真悔改的前提下，我们要接纳并且忍耐他属灵的软弱。我们因着怜悯，所以将跌倒的人扶起。如果他们得罪了弟兄，我们要宽恕他的过犯，并因怜悯的心帮助他脱离罪的缠累。怜悯可以清除团契当中的仇恨，就好像神因着怜悯，我们因着怜悯与神和好。那团契当中彼此的怜悯和慈爱的心能够忍耐和饶恕，促进合一。那说完这四点，我要说一个特别的一个说明哈，我要有个特别的说明。在这段经文当中没有直接体现，但是我觉得这非常重要，而且这方面的信息实际上是在隐含在保罗的各个教导当中。那就是我们必须将弟兄姊妹摆在优先次序上，摆在正确的优先次序上。我之所以提这点，是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精力有限，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要按神的旨意安排我们的时间。那保罗这里提到的说劝勉安慰交通怜悯，很明显是主内肢体之间的。我要说的是，我们需要将弟兄姐妹的需要，将这样的优先等级永远摆在不信主之人的前面。 永远要摆在这前面。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很有爱心，对，像很多慕道友和不信的人施予爱心，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非常美的，神喜悦的。但是我要提醒的是，在我们施予爱心的时候，要有正确的优先次序。加拉太书六章十节说什么？他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怎样更当如此。保罗将优先级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所有的爱心都应该将主内的弟兄姊妹放在最优先的次序上。爱心的首要目标是造就信徒，而不是无节制的施予给不信的人。当然我这里说的不信的人并不包括你的亲人，神也要求我们顾念我们的亲人。那我说的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情况。那如果假如说你面临一个选择，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这个抉择会引起会冒犯到慕道友和不信的人，但是同时可以造就弟兄或者避免软弱的弟兄跌倒，你怎么办？那么你毫不犹豫的选择让弟兄姊妹得着益处，而不是顾念不信者人的感受。使人归主非常重要，那是我们怜悯渴望他们信主，但是我们不能爱他们胜过爱我们主内的肢体。弟兄姐妹，我要跟你说，如果你看重不信人的不信之人的他的好处，而轻看了弟兄姐妹的益处，这在不信的人眼里都不是一个好见证的，不是一个好见证。如果你将更多的爱心投到陌生的慕道友或者不信的人上，他们看见你冷漠的对待你主内的肢体，你难道他们不会觉得那我还是不信主比较好吗？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若能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如果你把爱心投在不信的人身上，他们却看见你们不能彼此相爱，这难道能为主做见证吗？不能的。那同时，当爱心的优先次序朝向不信的人的时候，它会发生一个情况，整个教会是没有办法合一的，没有办法合一的。我知道很多的华人教会在这一点上走错了，他们将爱心的次序放反了，他们太过在意慕道友的感受，把他们放在了爱的优先级上，然后他们生活优先一点小事都会搅扰他们。你大可以去观察这样的教会，你会发现这样的教会没有办法很好的合一，里面有非常多的纷争和不满，都是因为他们的优先次序错了，没有彼此相爱，怎么让教会合一？那我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哦。那我提到这一点，不是鼓励大家不再向不信的人施予爱心，这不是保罗的意思，也不是圣经的意思。那出于怜悯，我们传福音给慕道友，并因爱心的缘故，在我们有余力的时候给予他们帮助，但我们需要按神的旨意分配我们的爱心。弟兄姐妹的益处和需要永远放在不信之人的前面，那只有这样的彼此相爱才能为主做见证，在无形之中还会加强我们教会的合一。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第二节经文，像我刚才提到的，它这个翻译其实应该是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应该是在最前面的，是连接第一节的，是说当第一节的这四点在团契生活中充分体现，这将满足保罗的喜乐，保罗的喜乐将更加的丰盛。然而我想说的是什么？这里提到了喜乐，这里不仅是保罗的喜乐，这也是基督的喜乐，这也是我们弟兄姊妹每个人的喜乐。只有在合一的教会里才有喜乐，不是吗？如果教会充满纷争、不满和对立，你不可能在教会里找到喜乐。你看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谈论他们纷争的时候，你从他的言语感受到什么？感受到喜乐吗？没有，我没有感受到。留在一个不合一的教会里，那是一种煎熬， 那是煎熬。合一是基督的喜乐，合一是保罗的喜乐，合一是教会的喜乐。如果我们想在侍奉主的过程当中让喜乐充满，在团契生活中得着喜乐，那么我们必须合一，必须合一，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那后半部分，第二节后半部分，这部分内容是教会促成合一的时候会产生的果效，是保罗想看见的现象。什么现象？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心思，有一样的意念。那我大概想总结一下哈，我把这四看似是四点，但是我想把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意念相同和有一样的意念，其实他们用的是同一个词根，所以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意思是合一意味着他们在思想上和想法上的一致，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中间的两个，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这里翻译不好啊，有一样心思原文是一个词语，是词语两个部分，是由一起的这个词和灵魂的这个词拼接一起变成了一个新词。直白一点就是同一个灵，这不是指圣灵，这是指人的灵。所以爱心相同，同一个灵，在宣言当中，同一般指灵的时候，它是指的是在情感上的。所以这意思是在教会在情感上，在热情上是一致的。总体而言，合一的结果是教会在意念思考上一致，在情感和热情上也是一致。那我们看第一部分哈，我们来一一来看这些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意思。意念相同和有一样的意念，合一意味着什么？一样的意念意味着在想法上的协调一致，协调一致。那意思是什么？这并不是说我们否认神赐予给教会的多样性，我们每个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对吧？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神赋予的恩赐，有多，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我们在肢体里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些都是我们之间的不同，这是我们之间的差异。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想法的原则上协调一致。那这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读过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一个在神经上有问题的一个弟兄在台上发言。那他病的名字我实在不清楚，但他症状是什么？就是他头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但身体会接收到一些多余的信号，导致什么？他在分享的过程中就好像我这样，我一边说，然后身体会随便的乱动。那这个会做很多的多余动作，通过远处看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听他讲话，你会发现他头脑是清晰的，只不过他的身体不是很好受大脑的控制。那这种现象呢，就跟不能在意念和相同的教会是一样的。一个身体它应该怎样是彼此协调的，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的手要摆动，我们的脚要迈开，我们的鼻要呼吸，我们的眼要看路，这是一个协调的身体。协调的身体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秉持同样的原则，虽然分工不同，但是我们协调统一。但是不能意念不一致的教会怎样？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几乎没有办法做一件共同去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比如说你透过经文可以看出来，他们在聚集起来按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分帮结党结派，各自做各自的地方，个人拿各自的伙食，然后不分给那些贫穷的弟兄姊妹，只分给自己和自己的帮派吃。然后还有什么？他们拿了酒，竟然有人在按宴上喝醉了，然后他们还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圣餐，这简直就是对神的藐视。所以你看，他们试图做一件事情，哪怕是善意的爱宴，竟然做不成，连圣餐都做不成。他们各个肢体各自为政，各怀自己的野心，这就好像这个得了疾病的人一样。虽然教会的头是基督，头脑清晰，但是下达命令的时候身体却不听从正确的命令，每个身体的部分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完全协调不起来。体现教会合一的基础，我要说首先是从教会的 带领团队开始的。他们必须拥有相同的意念，那在长老团的过程当中，有一样的方向，有一样的看见，与同样敏锐于神的带领，在合适的时间做每一步适合合神心意的决定。我们知道教会的运营，教会的存在跟世界的公司是不一样，公司只需要不需要统一性，它只需要少数服从多数。但是透过我们长老们一起的学习，我们看见在长老在教会带领方向是必须是一致的，如此才能够前进，否则就暂停我们在寻找神的带领。在寻找的过程中，虽然原则一致，但是我要说也不是长老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但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在非原则的事情上，谦卑的品质会被上帝来使用，改变我们的看法，改变我们的想法，让我们肯放下自己的想法，并且理解配合他人的看法，与团队一同为此决定负责，有一样的意念。那长老团是教会合一的基础，但是这样的合一不局限在长老团里，而能够使教会喜乐满足的是什么？是众人都有相同的意念，与长老团的带领形成一致的看见，形成相同的意念，使他们的顺服，使我们的顺服不仅是局限在啊，我不理解但我顺服，而是更进一步，是有一样的看见，有一样的意念，我理解长老团带领的方向，进入一种什么，我不仅认同这带领，并且我更知道我在我的侍奉岗位上如何配合这带领。你能想象那个时候教会是怎样的喜乐吗？你能想象基督会为我们充满怎样的喜乐吗？归根结底，合一必须具备一个意念，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思和意念，全教会全体全员连于元首基督，以他的眼光看各项的事，以他的方式进行回应。基督是教会的头，由他发出号令，给各个肢体，各个肢体接收信号，相互协调。如果我们有相同的意念，秉持同样的原则，我们在各自的位置上行事，让我们自己，让牧者，让基督的喜乐得以满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不起，是爱心相同，有一样心思，爱心相同，有后面有一样心思，就是有同一个灵魂。刚才我们提到有意念相同，他们的体现是什么？他们在遵行神的旨意上，执行神的旨意上，彼此的协调，彼此的配合，这是外在的。但是爱心相同，有一个灵是什么？是内在的动机和渴望是一致的。爱心相同是指的教会有着同样去爱的渴望和热忱，有同样的正确的爱的目标，这份爱是对主的爱，对他人的爱，不是对自己的爱，不是对罪的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团契或一个教会有没有可能外在协调一致，但是内在却没有相同的爱心呢？完全可以的，可以的。我记得我以前在教会团契里组织献诗啊，不是我，是团契组织献诗。我们这个团契非常协调，彼此的和谐的，然后训练唱完诗歌。然后很多第一次听见我们献诗的人，然后非常炫目，说大大夸赞我们，说哎，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团契，在以前的教会那个团契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把每一件表演的事做得非常漂亮，从外表看无懈可击，但是作为内部同工，我非常清楚里面有多少的纷争和不满。有的人来侍奉，来献诗，凭爱心侍奉，有的人是爱慕个人或集体的虚荣，喜爱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得人夸赞，于是看似一场彼此配合的献诗，但是里面没有相同的灵，没有 相同的爱心。腓立比教会也面对这样的问题，这是正好是第一章提到的。第一章十五到十七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的苦楚，我捆锁的苦楚。保罗被捕，更多的人传福音，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因为爱心做这事，他们很多是不正确的动机，出于野心，出于纷争，出于不同的心，出于不同的热忱，传福音变成了壮大自己的工具。那么大家在这样的教会里侍奉，我问大家，你难道有喜乐吗？你不会有的。我们跟保罗会一样说，这只会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也只会加增我们的苦楚。在这样的地方侍奉，我们可以轻易想象，我举一个想象假设，如果有一家与我们不同动机的教会想和我们办一场布道会，我们会怎样的感受？虽然传一起传福音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心中难以认为我跟他们一样，我也不会在这侍奉中有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们与他们有不同的热忱，有不同的爱心。我们的热忱是什么？我们想将人带进真理的里面，但他们的热忱可能是什么？他们热忱可能是要将人带进教会里面。你知道这有多大的区别吗？他们的热忱是看见自己的教会、自己的群体壮大，他们不太想纠结于真理的问题，他们只想看见人数增加，他们想看见果效。如果我们与他们有不同的动机，有不同的爱心，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在这样的同工中得到喜乐呢？我真切地体会过这样尴尬的境界，因为在我神学院对真理的重视程度其实是不同的。我一直都没有办法把我自己看成他们的一员。虽然我在上学当中参与过侍奉，但是我心中是不情愿的。我做了我该做的，我乐意做主的工，我乐意被使用，只是不是在那个地方。因为在那个地方不重视真理的地方侍奉，我没有办法喜乐，我没有办法。我们有着不同的渴望和热忱，我无法与他们有一样的爱，一样的相同的爱和一样的灵。所以对教会来讲，有一样的爱心，一样的灵，渴望同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来再看第三、第四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第三、第四节保罗描述是什么？破坏合一的敌人，这个敌人是可以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称为破坏合一的那一个破口。我清晰地记得一件非常悲伤的一个事情，在神学院里的一堂课，教牧课，我听到了普遍多伦多区域，我可能这不局限在多伦多，应该是整个全球华人可能都是这样，华人教会的一个事实。他说，如果一个教会人数超过两三百人，那么他一定要去制堂。对华人教会，为什么？因为基本上一个华人教会人数达到四百的时候，教会就会开始纷争，几乎逃，很少有能逃过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到四百人左右，教会开始纷争，就变成两个教会。那与其这样，他的意思说，不如早早制堂，还能防止纷争。我相信这个讲员所说的话是一个非常无奈的举动，非常无奈，因为的确，大部分华人教会。华人教会的这个教会的数量增长，多数我应该是绝大多数都是分裂造成的，而几乎大部分华人教会呢，分开不是因为真理分开的，基本很少的华人教会是因为真理分开。他们分开之后，你会发现他们的教导跟请的讲员是与之前是一样的。那他们因为什么分开？就是因为内部的争斗导致的。他们不是因为神国的扩展主动之堂，他们是被迫之堂。因为纷争不能，所以不能不分开，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在一群，因为人越多的地方， 罪就越多，水坝越大，裂缝就越多。但一群人进入，从世界进入教会，又没有真理的教导让他们生命得以更正，人越多，骄傲越多，野心越多，自私越多，虚荣越多，最后不能相容，连待在一起都不可以。几乎所有不是因为真理而分开的教会都逃不过保罗列举的这三样。我们一一来看，保罗首先提到的是什么？结党。结党在原文中是野心和纷争的意思，也有为了官职不择手段的意思。野心的确是结党的最大原因，而且通常结党一般都是那些非常有能耐、非常有恩赐的人，他们可能本身就是教会带领者之一，所以一大批人可以跟从他们。那野心的本质是什么？是他试图占有他不该占有的事情。神将教会交给一群忠心的长老带领，而不是单独一个人带领。如果其中一位带领者自认为我更有能力来带领教会，或者认为这个教会或者团契的带领者或小组带领者认为这个教会是我的，团契是我个人的，小组是我个人的，那么这会打破教会的合一，结党会出现。无一例外，野心膨胀的人都会带一个属灵的名义进行纷争。哥林多教会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属不属灵？好像很属灵。我属彼得的，我属基督的更属灵。但是他们在意的什么？是在意自己。那结党呢，还有一种原因可能是出于个人的恩怨和苦毒。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事情啊，一个传道人与教会其他长老发生了冲突，后来呢他认为他自己带领一个团契，他认为为了团契好，怎样呢？他要将他的团契保护起来。什么叫保护起来？就是把团契从教会当中隔离出来。如果教会里有人找团契的人来参与服事，他们就会气愤愤的，认为教会是在剥削和利用他们，并且以保护为由来引起团契的人对教会的猜忌，并试图让劝说他们脱离对教会的委身，而要求他们对团契的委身。那这其实就已经是结党了。那这位传道人因为自己与教会有矛盾，但他却利用了自己的职分引诱信徒选边站，并借由他影响力妖魔化对方，这就成功的制造了结党纷争。我们不能忽视结党的原因，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审视自己。如果我们所做的目的不是让弟兄姐妹更加委身，不是为了彼此之间更多的劝勉、安慰、服侍和怜悯，那么我们无形之中就会增加隐患。你的野心也许来自于虚荣，也许来自于对他人的仇恨，也许你认为你没有什么野心，你可能只是不认同教会带领的方向，你可能只是不喜欢某个教会的牧师或长老，你也许只是与某些人有矛盾和间隙。而你如果想借着表达自己不满，让其他人能够站在你这边，达到报复和伤害的目的，这已经是野心了，这已经是结党了。那如果你的确对教会方面有什么不满，你可以名正言顺的找长老。其实我们非常希望大家有什么可以来告诉我们，但是不要将这个藏在你的心里变成苦毒，也不要将这个间接影响到他人，让他们选边站，这个对你没有益处，对他人没有益处，对教会没有益处。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小心我们的心，免得我们夺走了弟兄姐妹合一的喜乐。那第二个原因，虚荣。虚荣的意思就是空洞的荣耀，没有基础的荣耀。中文里我们提到什么？虚荣心，对吧？就是指这个。虚荣和野心有一些不同哦。野心会引发别人跟随，从而形成影响，但虚荣不一定会涉及到结党，它停留在个人的身上。虚荣的人什么？渴望得到他人的称赞，渴望得到他人的赞美，就算这些赞美不切实际，是拍马屁，他们也一样会接受的。他们渴望在自己在别人面前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即使他们知道这不是真的， 但他们仍然想要。那虚荣在华人文化里非常常见，我们的面子就是虚荣，其实就是虚荣。那在世俗当中，包括很多人宁可损害公司的整体利益，为了就是为了保住自己总经理的称号，因为在外面能保持风光。很多人为了赢比赛不择手段，不惜用违禁药品或作弊，为了得到冠军的称呼，这都是虚荣。但是很多时候这个东西带进了教会，带进了教会里面。但虚荣的人容易被结党的人掌握，因为只要他们许诺啊，我会给你荣耀的，我们真的很需要你，我非常需要你，他们就会加入党派的纷争，因为他们不在于对错，只在于头衔。虚荣的人不允许自己被忽略，不允许自己被轻看，做任何事情都要以自我为中心，他们乐意接受阿谀奉承，而不在意自己是否真的配得这些。虚荣也引起嫉妒，因为他不愿意看见自己身边人比自己好，他不愿意看见比自己更有恩赐的人被使用，所以他们常会在暗处或者明处破坏大家看为美的事情，都是因为他自己无法得荣耀。那这个不仅妨碍了教会的侍奉，而且严重的影响教会合一的障碍，是成为教会合一的障碍。最后一件是自私。那之前我们提到过野心和虚荣，我要这么说哈，他们都属于自私的这个范畴里，都属于是自私的范畴里。但是自私不局限于此，那这是我想在第四节说的，自私的另一个表现是什么？是冷漠。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教会里你会发现总会存在一些游走在边缘的人，这不是因为教会拒绝他们，不是因为教会不欢迎他们，而是因为他们选择对教会冷漠。他们当中也许没有什么野心的，纷争的时候从来不想加入哪一边，他们不想卷进来，而且他们表现也看不出来他们想要虚荣，他们不想得到任何公开的关注，甚至任何的服侍不想参与。他们像一群怎样的人？他们像一群一直拎着自己的行李随时拎包走人的人，如果教会任何变故，他们毫不犹豫立刻撤退。他们不想跟教会人有亲密的关系，会拒绝弟兄姊妹的关怀和关心，他们把门给关上了，只想过自己的生活，不希望任何弟兄姊妹介入他的生命，而且他们不在意他人，他人的生活如何也不在意，也不想知道，更没有付出时间去侍奉他人。这是他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边界感，弟兄姐妹想去亲近他们，他们却冷冷拒绝，将他们隔绝出去，这是破坏教会合一的另一个因素，冷漠。冷漠。那这样的冷漠在教会当中不少见，越大的教会冷漠的人就越多，因为人越多的时候越不容易关注他们，他们主日出席一下，只有团契见不到，侍奉也见不到他们。我想说这样的现象，我想这么说啊，的确在英文教会当中是比较多的，华人教会我们也有，但是华人由于文化的原因，所以我们不太会忽略团契的重要性，所以基本所有华人教会都不太忽略团契的重要性。但据我了解，英国的教会在这一点上真的是差了很多，甚至许多信徒想申请进团契需要非常漫长的等待，而进了团契又发现弟兄姊妹之间关系流于表面，非常强的隔阂感，这是他们文化里需要面对的问题。那对于我们华人，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我们也要避免这一点。那我知道咱们教会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在考虑是要留在英文教会还是在华人教会啊，在一个跨文化的国家里，你需要问自己以下几点来帮助你思考这些。你需要问什么？你如果进入一个不同文化的教会，请问你是否可以做到保罗这里所说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是否能够在跨文化的教会里进入一个这样相互看顾的团契？你必须思想，你会不会因为文化问题有文化的隔阂，而将你自己逐渐变成了那群冷漠的群体？周日去一下教会，其他时间自己顾自己，从来不曾顾念其他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跨文化 的国家当中，我们华人信徒面临的特殊处境，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些因素。但无论什么原因导致的冷漠，冷漠对你没有益处，对教会没益处，对合一没益处，更不会添加教会合一的喜乐，不会的。那么说完这三点，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些呢？怎么去解决这些破坏合一的因素呢？保罗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谦卑是面对野心、虚荣还有冷漠的唯一解药。那谦卑这个词呢，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一直是一个贬义词的，但是从保罗开始，它变成了一个变成了一个正面的意思。那这个词是两个词语拼接而成，是直译就是低处的思想，低处思想。那在今天的社会，谦卑这个事情，谦卑这个品格，我想说在今天在职场上，我先说职场上是被众人所抛弃的。海外的职场特别是，那谦卑不被人看好，那人们喜欢怎样？对自己有能力有自信，人们就是从外在的事物判断人。职场上的人怎样？我喜欢那些夸夸其谈的人胜过埋头苦干的人。如果你想找一份工作，你很可能被引诱，你要被引诱去夸赞自己的能力，去夸赞你比其他人强。那这是世界的一个状态，对谦卑是有敌意的。但圣经里的谦卑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是持续将你的思想放在低的位置上。那这个不是不思进取哦，不是不思进取，而是对自己的位置有一个精准的把握。谦卑的人不会越界，不会说不该说的话，不会走不该走的路，不会想去拥有不该拥有的事情。而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保罗说的，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更好的翻译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重要。重要。那我需要特别解释这句话，因为这句话真的会带来一些误解。首先我想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重要，不是意味着我们无视神赋予给我们的多样和差异。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之前提到过，我们要根据人不同的呼召和各自的恩赐，在教会当中担任不同的职责。个人看别人比自己重要，不等于轻视神对你的呼召，不等于你放弃侍奉神的机会。那么 OK， 解决了这个，那个人看别人比自己重要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那首先这意味着我们不是按照每个人的恩赐，不是按照每个人的能力，不是按照每个人的职分来判断谁更加重要。你知道为什么许多家庭听见圣经教导男人在家中做头的时候是瞬间是反感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认为头是为首的，是最重要的，其他部位不重要，妻子不重要，这就是世界的看法，他们就是这么想的。在我们文化里也是一样，对不对？重要的人是那些谁？有能力的，做头的，做领导的，其他不重要，不是吗？那事实真是这样吗？很可惜的，许多弟兄姊妹真的是这么相信的。我记得在我回国的时候，在杭州听到这么一个故事，是一个本来很大的家庭教会，1000多人，有一个姊妹非常走灵恩路线的姊妹，她当时与其他人一同带领教会，那我在此先撇开她是否有资格带领教会，我先不谈这个，我想谈这个事。她威望很高，后来有一天她就直接要求她作为教，她要作为教会的唯一带领者。换句话说，她认为这样一开始是一个带领的团队一起带领，她觉得她根本不需要。她的理由是，她认为自己比自己带领比一起带领更能更好的带领这个教会。结果你们肯定可想而知，这个教会就因为这个缘故分裂了。这个姊妹带走了一大群人。走灵恩的人通常都极为高看自己的恩赐，并且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才能和恩赐永远不会成为教会带领者的第一考虑因素，永远都不会的。如果你心里想，我肯定比这个人带领的好，因为我比他更有恩赐和才能，那么这是野心的种子，你小心不要让它发芽结果。恩赐与才干 并不是带领好坏的首要考虑因素。什么是？是谦卑圣洁的生命。我记得几年前我有一次偶遇了 Hope Church 现任，他是现任的 Lead Pastor， 也许你知道他是谁，但是我就不提他名字。不过那时候他还不是 Lead Pastor， 事实上我之前从未见过他，也从没听过他，从不认识他。那因为我去 Hope 次数比较少，而且他不参与讲道。但那次是为什么认识他，是因为在 GCC 举办了一个 preaching 的一个讲道的示范课，我去的时候比较晚，坐在后面，他也坐在后面，然后分组讨论的时候我跟他分到一组，谈话之间我就认识到他是一位非常温柔又谦卑的弟兄。早知道临走的时候我才跟他谈到教会的情况，他说他是这个教会的长老之一。后来我第二次碰见他是在 GCC 的 conference 上，是关于长老管理的课堂 workshop 里的，他是其中一个讲员。他分享的时候，他说开始说话的时候的第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对他的谦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可能很多人非常好奇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长老，其实你看看我就知道了，如果我可以做长老，那么你也可以。那第三次我遇见他是什么时候？是我们教会长老团在治理上有些帮助，我们求后帮助我们讲一下。等我到达的时候我发现是他来帮助我们，而那个时候从他口中得知，他两周前刚刚从原来不受新的长老成为了新的 lead pastor。 那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有两种想法。第一，我感到有一些意外和惊喜。第二，同时我又认为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什么？意外的是 Hope Church 居然有这样的属灵分辨和属灵的把握，能够把它找出来作为带领。大家要知道，谦卑是这个注重外在事物的这个世界当中是最不看被看好的。一个谦卑的人甚至很难在这个世界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因为这个世界看重的是你的自信，你的骄傲，是你对你能力的绝对肯定。他不会因为谦卑看好你，你老板肯定不会说我很赏识你因为你很谦卑，他不会这么说的，除非他是个基督徒。很多时候你可能会因为你的谦卑被人轻看，而在很多很多的教会里是同样的现象。虽然我们都知道教会不是世界，不应该像世界那样注重看重外在的事物来判断，但是事实上许多教会就是受这个属世的价值观所影响的。所以我非常惊讶 Hope Church 有这样的属灵判断和把握，把谦卑人放在一个主要的带领的位置。而我不感到惊讶的是什么？教会的带领者就应该属于那些有谦卑生命的人，只要神是呼召他做着，那么在教会里带领的人就应该是这些人。主耶稣常说天国的法则，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你觉得你比其他人重要吗？那么你要在后面。你觉得你的能力和恩赐比他人强，就比别人重要吗？那说明你现在不应该做带领。看重自己去带领他人会给教会带来灾难，会带来灾难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认为你的能力强，有恩赐，看自己比别人重要，那么希望你明白一个道理，你可以问自己这么个问题：你身体的哪一个部分生病了不需要医治？你身体哪一个部分是不重要的？哪一个生病了不需要看医生？你手的脚，你的手和脚是最有能力的，你头是指挥的，你眼睛不重要吗？你胃不重要吗？你肝不重要吗？他们同等重要，不在乎他们的位置和能力。一个身体的各个部分需要彼此互相支撑，就没有分谁不重要了。如果有人让我给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一个简单的解释哈，我会这么解释：将他人看得比自己重要，是将彼此看为你生命里所需要的人。你们是需要彼此的，你们是不能孤立的，你们不能没有彼此。好像一个身体一样，当然我说这个不是说你失去他们就不能活，也不是说你一定从他们身上要得着什么。这个原则有点像孩子和母亲一样。我读到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母亲与孩子中间有一个人要熬夜，是熬夜肯定是母亲，因为母亲与婴儿当中必有一个人要挨饿，那挨饿的是谁？肯定不是婴儿。母亲看孩子比自己重要， 意思是他把自己交托出去，为他牺牲，为他思虑，为他操心。这话非常的对，母亲不需要孩子供应他给什么吧，但他没有认为自己比孩子重要，因为母亲爱孩子，孩子仰赖母亲的供应，但是同时母亲也依赖孩子，孩子是他生命里需要的人。夫妻也是一样，我需要我的妻子在生命里，因为我爱她，所以我看她比自己重要。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是一样的道理的，如果你意识到你需要彼此，你不会轻视，你就不会轻视彼此，你不会以冷漠对待他们，你会彼此尊重，你会彼此珍视。谦卑是什么？谦卑就是你看见了你作为人的一个真实，你在神面前是一个乞丐，你需要神在你生命里，你不能离开神，同时你需要属神的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你需要他们的服侍，你需要他们的团契，同样你也他们也需要你的服侍和侍奉和奉献。你无法从这个与神与人的团契当中抽离出来的，知道吗？这就是你真实的生命，你需要彼此，只有谦卑能让你看清这一点。你难道看清之后还会冷漠对待他们吗？你不会。你还会将他们挡在门外吗？你不会。你还会只顾自己的事情吗？你还会认为你比他们更重要吗？不会的。当你意识到你需要他们，你会更加珍惜他们，会让你更多的侍奉他们，因为你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你。谦卑不是觉得自己就足够了，不会的。谦卑的人看清自己需要团契，需要彼此，看彼此比自己更重要。所以弟兄姐妹们，警醒你的心，如果你看重自己，你认为你不需要他人，那么你还不明白什么是谦卑。你看不见你对彼此的需要，你的自负不会给教会带来合一，不会给教会带来喜乐，看重自己只会给教会带来灾难。谦卑是唯一的道路。你希望教会得着喜乐吗？因你得着喜乐吗？谦卑下来，承认你需要彼此，彼此的勉励、安慰、服侍，彼此的怜悯，有一样的意念，有一样的热诚，不要让野心、虚荣和冷漠趁虚而入，不要让你成为教会合一的那个破口。如此，我们合一能使基督，使我们的喜乐得到满足。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将一切交托给主，我们也感谢恩主，你赐下你的恩典，赐下团契给我们，我们求恩主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使我们看清我们需要你，也看清我们需要彼此。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的罪，主啊，真是摆在你的面前，你赐予我们力量胜过，使我们谦卑地看见自己需要他人，需要我们的神，如此我们在你里面才能够合一。愿主啊，真的是我们的合一在你面前使我们的喜乐增长，也使基督的喜乐得到满足。主啊，请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你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